不要是男人对吧？知道吗？这是一首很另外一首很熟的一个赞美诗的歌调。我们再唱幺幺八。唱的有点，而且他这个是吧，他那个节奏比较快一点，前面上下短一点是吧？ 还唱吗？还唱幺二零吗？你要看着来，你带我们看看这幺二零，不用放音乐是吧？好，来。你是我最最细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灿烂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幻想是往前。看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热量珠还要什么，
我记住心相连，我一心只要跟随
圣经，我们是创世纪第三章。我们上个礼拜把第二章看完，等一下我们一个问题给大家讨论的问题哈，等一下我们稍微讨论一下，或者我们为了保时间，我们先把第三章先读一遍。我们要一共是24节经文哈，24节经文，我们把它先读一遍。今天我们不一定能够全讲完，但是我们会把它读一遍。好，我从我这里开始啊，到这里哈。当然不能读的跳过来没关系的，如果你老人家都不读啊，不读你就跳过来，就转过来哈。我们就那下面那里转到什么周立峰那里转过来，就不要就 S 型哈，曲直前进哈。来，我读第三章第一节，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的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
他
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了阳光，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米迦勒，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自身肉体变成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自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制作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一切的牲畜也受更甚，你便肚子行走，终身吃苦。
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又对亚当说，你竟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你必汗流满面才能才得户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
亚当给他妻子起了起名叫亚大巴，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席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的。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他是基路伯和四面转动花火焰的剑，要把所生命树的大树。
好，这第二段，第三段我们读完了。我们记得我上次我给大家，我们是上个礼拜，我们最后第二段部分是什么？讲到婚姻的是吧？重要的内涵，对不对？
嗯。
就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对不对？我们讲到婚姻的很重要的内涵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类婚姻的一个起源，对不对？神设立的婚姻啊，这个婚姻是很美好的，是男人从男人的肋骨取下一条肋骨，对不对？造成一个女人，把它叫做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称她为女人，对不对？所以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但我们也上个礼拜说，还要加一个什么？叫顺服当权者，领取什么？结婚证，对不对？因为当时没有政府嘛，那后来我们到了有了政府，这人做了之后，他什么就要顺服国家的法律，领取什么一个结婚证，算一个合法的婚姻，是不是啊？好，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留个大家的留个问题，还记得吗？还记得吗？龙马太福音十九章说，在十九章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什么
分开，
所以婚姻 前配合的婚姻是不可分开的，因为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一体，也合法的领取了什么结婚证，对不对？好，那我问大家，上个礼拜跟大家讨论的就是不信的跟不信的算不算神配合的婚姻，信的跟不信的算不算神配合的婚姻，信的跟信的结婚是不是神所配合的婚姻，请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就是不信跟不信，首先啊，我们要确认不信跟不信的婚姻是不是神所配合的婚姻，
是
啊。哎，不，你不管他，我们不能不讨论，你把你思考的答案就说他就好了嘛。信，哎，不信跟不信的婚姻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
我觉得不是。
啊，觉得都是，但是你，
我说是。
你说是。
信与不信？
不信跟不信，你现在我们两个都不信。
啊，也是。
也是。是不是？你妻子说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就按你的直觉反应，没关系，不用花给他做的，是不是？啊？是不是？
啊？
是不信跟不信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
就是两个不信的人
可以啊，是啊。
是的，你那觉得不信跟不信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
我听不懂。
没关系，你觉得是不是？是不是？水平你认为？
不是。
不是，来这里。
莫
牌呀！哎，我来吵架。不是。
可以
吗？
狮子拳。
不信跟不信是不是神配合的？
人神主权，
人神主权吗？我知道，那我不要听的，就是我要两个，不信跟不信是神配合的婚姻，
是还是不是？
是神，就是神配合的婚姻。
你再回答，他才不是
啊！
是神的主权，是神的，
你就是了，你意思啊？
神的主权，
那你到底是还是不是？
不是，你说是神配合的。
不信跟不信又是神配合的婚姻，因为他没来上个礼拜不来，所以他也难过。
你怎么觉得受苦生也受苦？
不信的人也有
神配
合
的，
是
啊，
你觉得不是啊？
那你是那好，就什么就什么，太多了哈，大多的你父母是不是辛苦的？
我父母这些都
辛苦。那你？
不是
啊，
一般
算一个
婚姻嘛，
算一个。所以呢，你父母都是不信的，对不对？他们结婚，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婚姻呢？
你说是神配合？
对呀，当然了。我知道，我跟你讲，是不是一个婚姻？
是啊。
是不是神？是不是一个婚姻？
是。
那这婚谁配的？
配的呀，我家
配
的。自由恋爱的，政府安排的。
你
注意了，注意了，现在这个问题你要注意了，这个你要注意这个什么问题呢？哎，
好的，这第二个
问题，你又说了，要注意这个问题，神所配合的婚姻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是以恶相迎的，就是原文啊，就神配合的婚姻啊，我知道很多人把这个词汇理解一个误解哈、啊，神配合的婚姻配合原文是什么呢？是以恶相迎的，就什么？就是跟那个后头这段经文就说，你们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称呼什么？以恶，就是以恶相连的，这个就是婚姻，就是神配合的婚姻。我为什么鼓励大家会有这种婚姻？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就说神配合的跟神所安排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您那句话没说。
哎，那句话没有，我就是让别人怎么理解这个圣经啊？就神配合的跟神所安排的，神所特殊经历的婚姻是有区别
的，后来的。
你明白这个概念吗？神配合的婚姻跟神和神心意的这个婚姻是有区别
的。
对呀、
啊。好，还明白这个概念？我现在把这个解释了，你的观点有没有改变呢？如果是说神配合的婚姻，神配合的跟神按照神心意所带领的那个婚姻是有区别的，听懂我的这个意思吗？那你现在应该会不会改变你的看法呢？
那有。
还有点改变。现在说，你就神配合的婚姻。跟神按照神的心意所合成
新历代的一个婚姻是不同的，这里面的词是表达不同的，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你的观点？会不会影响你刚才的观点？
啊，是。
有没有改变你的观点？
有有。那个时候是神配合的。
啊，所以呢，神配合这个词容易给人误解哈。当然，所有的都在神掌管下，对不对啊？但是说神配合的跟合神心意的，
那就不一样。
那个领导的婚姻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杨总，你的观点看是什么？我刚才说神配合的那个是不信跟不信是不是神配合的？
不信跟不信的是神配合的，但是不是神的心意。
是不是？
那你不信
吗？没有没有，雪萍呢？你觉得呢？
你不能说是神配合，是神允许的。
是
吧？啊，
不，这种不是唯一。
配合是一个主动词。
对，你对
圣经，
哎，
是吧？
你对圣经，圣经的词不是唯一的词哈。你看马太十九章，马太十九章。
他
不
是安排的。
不，
对呀，对呀。
不，你看，你看马太十九章这个词不是唯一的哈，我用的你可以借一下可以。大家看嘛，我要读到圣经哈，马太十九章，第十九章的那个嘛，就是神什么？十九节，十九章那个第六节第七节，马太十九章。是神什么？
神
是
神配合的。
对，神配合的神什么？看看这马太十九章第几节啊？
第六节。
第六节哈，马太十九章第六节，耶稣自己说的话，说，他说，我们来看注意，当时说为什么旧约写休书就可以休息，对不对？又说这是本来的意思，不是，是因为你摩西因为你的心什么
硬，
后来就讲嘛，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哎，什么什么一体，神配合的人不可什么。不能分出讲，这样的话到人到不结婚还好，如果结婚也不能分开，那不结婚，把耶稣就讲什么？不是每个人都领受的，我就赐给谁拿谁领受，就讲了三种是吧？独身嘛，独身的意思就讲了三种独身的意思，这就是耶稣基督讲分出，但是也有一个问题，我神配合的人就不可分开，就是那就是什么？那神配合的人就不可以离婚，那这个那这样干嘛？就他不结婚好了，结婚了又痛苦，那还不如不结婚呢。所以耶稣就讲了，也不是你每个人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结婚的，是神赐给谁来的。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对圣经这个词啊，当然在这里圣经这个词，马太福音里面用这个词，很多被人误解，知道吧？就跟那个神配合的婚姻呢，当然是都是神主动，肯定都是神主动，这个实际上都是神什么？都神主动，都神在神在这个掌管之下，对不对？只不过呢，所以在这里说呢，能明白什么呢？神配合这个词容易给人，所以给人理解容易给人误解成什么？上帝所设定的婚姻的原则就是合神心意的婚姻，这个叫分开。为什么分开的人？因为很多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会利用什么呢？利用这个词来离婚。为什么离婚呢？因为神配合的他是不可分开的，所以那么我的婚姻不是神什么配合的，所以我就可以离婚，就没有违背圣经了。如果你把这个理解成什么？神配合的理解成什么？对，一定和人心意的这个带领的话呢，那很多的婚姻就是都可以离婚，对不对？那不信主的更可以离婚，因为本来我就不信主嘛，以前不信主的嘛，那我结婚之后发现不对了，那我们就可以离婚，就不是神配合的嘛。所以不要明白，其实婚姻是什么？是神赐给人类的，无论你信不信主，无论你是以前没信主，你以后信主了，你要注意。好了，这个时候你再理解成，不信跟不信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
是，
也是。因为什么？当然，你是未成年人不行，对不对？那我不承认，对不对？就是未成年人，比如那就不行了。比如说前不久看美国发现个什么事情啊？就那个老师，那个女老师大概是21岁、19岁，结果呢在家里啊做那个家教，就跟家里6岁、7岁的男孩子发生关系，就是啊，就是那个家教，然后跟那个家里请那个来辅导他的7岁的孩子，就跟那个男孩子发生关系了。结果也怀孕了，
不是11岁
啊？
对，11岁，
那个男孩，男孩可能不止，他就7岁。你最近看那个，我那看了那个新闻哈，他真的说，其实我那个女老师也怀孕了，所以就是说那个肯定那个要抓他坐牢，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怎么说了，因为他是未成年，对不对啊？虽然那个女的也是单身的，但是你究竟是不对的，因为对方是未成年人嘛。那么只要什么？一个成年男人、女人的离开父母，就是说。因为人就是男人嘛，人要离开父母，对不对？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双方都是单身的，一个双方都是单身的成年的男女，对不对？他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一体了，也领取了什么？结婚证了。这个按照圣经理解来说， 就是神所给的供应。没看到？好，你不信跟不信也是的，信跟不信呢也是的，信跟信呢当然是的，对不对？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就是告这个为什么告诉你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吗？分开，这里都不能够成为一个离婚的理由。当然，不可能会谈，但是呢，合成心意的婚姻呢，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合成心意的婚姻呢，一个神带领的婚姻只有谁？这个是哪一种？
幸福性。
对，只有幸福跟什么？幸福的婚姻是，我只说叫门神喜悦的婚姻嘛。门神喜悦的婚姻呢是性跟性结婚，是门神喜悦的婚姻。所以那个经文呢，在马拉喀什底下那个第六节经文，确实被很多人误解了。那个经文那个词啊，神配合的婚姻这个翻译呢，就是中文的翻译呢，给人一些误解，知道吧？就好像是变成，就是很容易把它变成就是神所带领的婚姻。这个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因为这个词我们研究了，很多人误解了神配合那个词翻译的中文的翻译呢，就给人感觉到刚刚水云所理解的那种了，它是神主动的在当中什么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婚姻。其实呢，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神配合那个配合是以恶先明。一个现象，但是呢，方刚说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能重复什么？一个，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神是不合神心意的，说信跟不信结婚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呢，后面呢，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能重复什么？一个，重复一个，当然你不是指点婚姻，对不对？信与不信、缘不相配，不能重复一个，不是指点婚姻嘛？婚姻包含在其中嘛？婚姻是其中重复一个的什么一种情况？所以婚姻也是重复一个的。对不对？包括当初陈倩姊妹在当时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也专门跟她谈，对不对？就是包括合伙的嘛，做生意这个也要小心，这也是同父异母，对不对？在教会里面，你做同工啊，一起配搭会什么的，同父什么一个，这个是绝对都不能性别不性，不能同父异母，同父异母，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呢，那一点也是一个婚姻。就是虽然你不去的父母结婚是不是婚姻呢？它还是婚姻，对不对？还是婚姻。那你信跟不信结婚呢？虽然不可能信，你还是什么？一旦结婚了，能不能离婚呢？
不能，
也不能离婚。为什么？因为那你要付代价，你要为你当初的决定付代价，对吧？但过了这些，因为我们不谈婚姻嘛，但这种可能要找到一个理由呢，就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里面有什么？以色列许多外邦人吗？女子为妻，那修他，对不对？那里是离婚了，这里离婚了哈。但那里不能够搬到今天哈，那就是这你支持离婚的理由不可以哈，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属灵的，在那里什么，对以色列来说保持以色列民族的什么整洁性，那是对肉身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要求，就是他们不可以娶外邦人，女子为妻。所以以色列人，我讲这个以色列人民族的这个选民的肉身纯洁性，它是不可以什么？以色列人女子不可以嫁给外邦男子，然后以色列女子不可以嫁给外邦男子，然后以色列男子不能娶外邦什么女子为妻哈。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呢，大家在这方面呢，大家再去做一点深入的，因为我们呢，虽然在使徒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这部分我们提到了婚姻，所以我们展开一点讨论。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这个不是我们整个婚姻的这个整个的讲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先知道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什么一体的重要性哈。当然我们国家现在我们教育基本上不用什么呢，我们没有跟这个信仰那个生活的原则里边没有说我们不接受同性恋婚姻，对不对？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教育局发出这个公告，就很多美国的教会哈，在容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州啊，所以在教会发出这里面的声明呢，就是本教会不接受什么同性恋婚姻的，这是个宣告。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法律可以的嘛。那现在我们中国没有这种同性恋，我们不存在这个。那如果中国有些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了呢？我们的同工原则里面加上一条了，不是救恩原则，不是救恩的原则，教会同工这么原则什么呢？就我们拒绝接受同性恋婚姻。这个你要做一个告白，你要做一个告白，不然的话呢，你就很麻烦，因为他国家的法律禁止了。那有合乎圣经的，我们就遵守。对不对？就是因为哪里说这样的结婚证呢？创世纪没有说，但是后面怎么说？你要为主的有用社会人的一些什么制度、 他为什么要违背信仰的那些制度一样是吧？你要说什么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吧，要拿什么结婚证的嘛？还有近亲结婚算不算？也不算的嘛。这个我们为什么不强调？因为国家法律什么已经禁止了嘛，国家法律不同意什么近亲什么结婚嘛。所以那里有这个分开嘛，也不能说婚姻嘛，就是拿结婚证也不行，知道吧？拿结婚证也不行，所以那种算不离婚呢？其实我们还是不算离婚，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不算一个婚姻。但后来，就当时没有，因为当时都是亲兄妹结婚的哈，就亚当夏娃是亲兄妹结婚的，对不对？有没有人类嘛？人类第一个婚姻当亚当夏娃嘛，然后呢，后来什么就是男女结婚，对不对？因为都是从亚当夏娃什么
生
出来，所以肯定是亲兄妹结婚的哈。但那个时候没有问题，到了摩西律法时代就不可以了，在摩西律法时代不行。就不可以近亲结婚，还是有定规的，也有定规。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不同的时代会有些改变，但是神的原则你不能变哈，神的原则不能变。好，那这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婚姻呢，因为我们讲题不是婚姻的讲题哈，但是因为我们听到呢，听到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婚姻的起源嘛，第二章最后是关于婚姻的起源部分。好，今天我们要看第三章，我们今天看第三章可能只能看一到七节里边。啊，我们要把它解开一下啊！大家那个今天的笔记要做多一点点哈。那我们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什么更狡猾。蛇的女人说：“你岂是神岂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哎，对了，我们说蛇是神所造的，对不对？但这里的蛇说比田野一切活物更什么狡猾。这个对谁来说是不是？也是，也是。所以我们该说蛇可能在万物中是什么？最狡猾的一个，对不对？神所造，到不到这个蛇，它有两个意义，对不对？本身蛇本身，对不对？就是更狡猾，对不对？本身还代表什么？撒旦。所以撒旦要告诉你，他也被盗了，对不对？那在六天有没有创造撒旦呢？没有，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为什么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一个背景介绍，就神在创造六天创造之前有过什么？有过什么？有过创造，有过创造吗？也就是说，这个神所造的一切的蛇是最狡猾的，然后来看撒旦的代表，所以它是一个狡猾的一个撒旦的代表啊。好，现在我要跟大家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魔鬼来跟夏娃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话？魔鬼对撒旦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话？神岂是真说不许吃你们园中所有树上的什么果子吗？神怎么说？园中所有树上所有的果子都什么？都可以随意吃，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吗？不可吃。这里面魔鬼撒旦这句话有两个重要的一个意图，第一是什么？神岂是真说，我不管那个话内容是什么哈，喂，神其实真说是什么概念？神真说了吗？神其实真说，就是首先在你怀疑，是不是在你心中正在怀疑什么的？神其实真说，那无论说的内容，我们先不解释它对不对哈。当然这个问题，神其实真说的时候，就是让你什么怀疑你本来那个说法对不对？无论如何是让你。把后面内容来怀疑，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杨姊妹，神其实真说你那个房子一定不能装修吗？其实我就想让你去装修，是不是？就是很动摇你本来不装修的念头，对不对？神其实真说就是怀疑后面的内容，所以魔鬼对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理由的第一个轨迹是什么？就让你怀疑大家的话，怀疑。基督徒他知道不可能接着推翻的，对不对？他每次让你背圣经啊，神岂是真说？特别是啊，特别什么呢？特别是信跟不信能产生感情的时候哈，撒旦就来跟你们说了，神岂是真说信跟不信有不相配吗？其实你在根据你的心脏里面什么，把控的魔鬼会利用你的。里边那个什么，因为你想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嘛，谈什么感情啊， 其实真说吗？然后妈妈哦，也不一定啊。好了，就是要包括什么？包括杨德明来做一个合同啊。你说这个合同对方要求你必须要给他填一个假的内容在里面，条款在里面。然后你因为这个合同牵到你很大的一个利益，对不对？你心里怎么？神其实真说记住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撒谎啊。你会在里面发现吗？也不一定吧。比如说喇合嘛。喇合这个脸看的时候也什么也急中生是什么撒谎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才是给自己什么找出很多什么借口，对不对啊？哎，圣经启示真说，我们这就来了，怎么挑战呢？神启示真说一个人一辈子的人一夫一妻吗？圣经真的定规人真的一夫一妻吗？好了，魔鬼的好这边那个亚伯拉罕有一妻的话，一切两个有脸气什么脸气，大卫就变多，所罗门多得不得了，是不是啊？那你就会找什么叫事情多妻了，看到没有？所以魔鬼打扮什么呢？都是让呢他什么呢，特别是那种有点那种好像真的有这方面的这个例子，对不对啊？故事中你就开始什么魔鬼就利用什么神奇是真说，所以这是撒旦引入我们犯罪的第一步，就是让我怀疑神的话，是不是？好了，下面呢这个内容已经更厉害了。圣经之中，神不与圣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是这样说的吗？
不是。
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吗？随意吃。就分分上面所读的什么？不可吃。撒旦来的诡计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香港人也要讨论这个问题的，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中国大陆人更加正常，是要把我们跟香港人告反过来的。香港先有他足够的什么自由，对不对？但是有一点点的限制，但很多限制，对不对？大陆是什么呢？只有很多的限制，对不对？自由是一点点，香港是自由多多的，限制少少的，对不对？大陆是限制多多的，自由呢，是不是就是反过来的？好了，无论如何了，神是真说不可，神能说出来的果子吗？我们人啥能代表我们人什么思想呢？神给你很多自由，你不看重，你就要看重什么？
没有自由的限制的，
我不跟你做的事情，你天天看着你，
天天要做的，
是不是？人就是这样，对不对？
对。
你看，我们刚来的姊妹已经呼应了啊，很好啊。所以那种人的本性什么，就是什么，孩子在这房间里玩，什么都可以玩，电风扇那里不要去，
他偏要去，
他一定去的。为什么呢？妈，为什么说我不可以去呢？我好奇啊，懂了吗？两个人在结婚交往的目标里面，你们可以一起什么？一起服侍主，一起学习圣经，一起祷告，一起去什么探访，一起去什么去幼儿园工作，一起去探访老人院，一起扫地，他拼命就要。但是千万不要两个人去单独的房间，他们谈恋爱最喜欢这样，是什么？去年就两个人单独在那里吗？没有人打理的房间，你发现没有啊？就是想去那个偷看进步。千万不要未婚同居，他往往这也是未婚什么？看到没有？这本来在预备结婚之前有很多的自由，对不对？你有99%的自由，对不对？这是叫100%的自由，对不对？你就一口气说，千万不要往未婚什么同居，但是往往他就喜欢什么未婚同居？为什么？未婚同居就是，而且这个是结婚就可以有的，结婚而且这个不是不可以的，这结婚证就可以了。但你天天，人家叫偷尝什么禁果，对不对？你明白吗？我明白，你就明白这个人性的魔鬼认知不知道人性的软弱呢？魔鬼是非常厉害，知道吗？这叫什么？就是全说就让你给随意吃，你有100%的自由，但也有一个限制，不可以吃分面上的果子。撒旦给它捆在一起说，真是不许你吃人说我算的果子吗？厉害吧？其实。神就说不可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别都可以吃，你发现没有啊？所以我们孩子就是这样的嘛。妈妈为什么不让我去喷那个插座呢？小朋友就一定趁你不在，偷偷跑到那中央手什么，往插座里试一试，这里到底怎么好玩？妈妈为什么不让我喷？为什么不让我喷？你看到我们的人的本质，专门去挑战这个底线，你发现没有？这就是人类罪恶的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我们看到呢？喂，你们家怎么样？哎，我妈妈说的什么都让我做，谁说的？你又说说你没感觉呢？妈妈说，哎，孩子，你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孩子放学之后不许跟那些那个同学交往啊， 他那孩子，哎，他跟我去玩，为什么？妈妈不行，我跟任何人来玩的。你妈那么差，差糟糕吗？那么限制你自由呢？不可能的吗？你妈怎么可能让你不许跟你非要不许你跟所有人交往呢？不可能的，你妈那么弱智的。原来你妈是让你不跟那个人交往，因为那个人会把你拉下水，对不对啊？哦，不是这种法吗？我打看到没有？这就是第三个，我们这就叫虚伪，就是那种撒谎啊。我们撒谎就是这样，我们把话题给扩大，知道吗？给扩大。所以有时候经常是这样这种事的。怎么干这种事呢？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面说，哎，小心啊，你要注意啊，你成年人啊，你最好不要一个人，不要当，不要不是夫妻，不是你的孩子，最好不要里面当个什么虚伪。哎，我们教会就是律法主义的，什么律法主义的？你还不许男女一起呢，他不说不许男女单独一起，不许不是还有限制，不是自己亲人一家人的单独的异性单独相处的那个机会，对不对？对，我们教会一直就老干嘛，就让我们反正说男女不能，反正就是什么男女有别不能交往，他把话题扩大了，变成了变成分辨比较，哪里变限制你的？没有吗？所以呢，他就会容易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人的本性就是哪壶不开什么哪壶。上帝给我们很多自由，我们不认为好，我们偏偏就抓住他为我们做的那条，他扩大说，神其实不可以，我们神没有说我算的果子吗？看到没有？利用我们的逆反心理。看到没有？挑起我们的这种逆反的心态，你看到没有？就是因为神是说，原来你可以随意吃的那个自由，本来给你足够的自由，只是神给你一个禁令，你不做，不可以做的。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有人在我们教里说，哎，我不许女人什么讲道，怎么评价呢？哎呀，三十大里连律法主义的，而且大男子主义的，而且不尊重男女平等的，怎么根据呢？因为他不许女人什么？但是呢，他不讲这个，嗯，他是就是大男子主义，哎，就这么老是挑不起女人，哎，对，我说你，我们真的吗？我们可以讲姊妹的很多故事，姊妹给他教成各种的故事，但是我们确实圣经里面不许女人讲到，也不许他瞎管什么男人，我们是讲女人这两个不要做，但是可以做什么？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你偏偏不讲女人可以做的那个事情，对不对？你不把它讲出来，我们教会鼓励姊妹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天主教会就是不让姊妹做任何事情，来了就把这个事情一口否定了，你知道吗？这就很麻烦了，这是众人魔鬼的诡计，你发现没有啊？所以我们往往人就是这样的，上帝让你所做的那些你不讲，你知道吗？你专门讲那个什么，不让你做，哎，不让你做对你有好处的，对不对？但你想做，其实你想做不好。这你就是想做，不想做，不跟你说出，你方便了。但是这样说，就是因为你什么叫嘛叫防范，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当我们这个概念，你要有你的信心，心态去防范你才，是不是？虽然你说的好像呢，好像90%都是，神其实真不可能，不可以成全的所有算的果子嘛。神说确实那个算的果子不能吃，那绝对不可以吃，那绝对不给你含糊的。但是你说谁都不让我们做。就是在混战，你就在骂，你就在为反叛做好，你心里已经反叛了，知道吗？要小心。所以你听到孩子们要敏感这句话哈，我们经常偷换这个什么概念哈，所以这是魔鬼的很厉害的诡计。第一，他让我们怀疑神的话语；第二，他怎么呢？他总是把关在一起，就是要挑战那个神话语本身的真实性，怎么样呢？就是神说给我很多的自由，那个我不说，我们只把那个不可做的那个把它当成是整个的命题，明白吗？所以呢，其实你就想挑战那个底线，我就是要做那个不可做的，这个已经隐含在其中，你看到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那小孩子一定会犯罪，一定会干这种事，知道吗？其实我们有时候犯罪也是这个理由，我们大人犯罪也是干不会了，一定找一个理由的。我的神怎么不让我们做呢？这个有什么问题啊？神说是你可以还有很多做，但比如说我们说两性关系，连神赐给男女有肉体的关系，对不对？在婚姻里面好不好啊？好啊，你可以发挥啊，继续做啊。上帝就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们什么，不可以随便的去自由的放任我们性方面的满足，你搞错了。神给的婚姻里可以自由的满足理性方面的需要，对不对啊？但是不可以婚方，婚外，婚外你就不可以，婚外性关系就是犯罪，对不对？咦，神太管我们太古板了，太老了，就是反映了限制我们性方面的这个自由。你看，你扩大这个性自由的概念，看到没有？对不对？神真的没有吗？有，给你婚姻里面解决你的问题。而不是在婚姻之外解决问题，对不对？其实我们就什么，其实当然最主要就是有什么，你已经什么，你的心已经往外走了，看到没有？妻子们注意哈，如果你现在丈夫有这样，你要小心了哈。你说上帝给我们不自由，上帝限制我们男人的性方面的满足，那要干嘛？你看这边你要小心了，他已经开始有心理已经往外跑了，要所以呢，就这样的，就我们往往挑战这个事情。好，这是第一。神说，神其实真说不可，这人都说算的吗？果子吗？咱夏娃可以说，神说不可吃，吃也什么？也不可什么？
摸摸？
谁也没有说？
没有。
谁也没有说不可摸？好，所以呢，撒旦也知道这个亚当对神的话语记得什么？夏娃记得什么？我很清楚啊，大概是这样。撒旦其实呢，先把混在一起，那个时候呢，亚当还说。先是亚当怎么回答？
夏娃
怎么回答？
神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可以。”
神没有说我们成天。
你看看夏娃怎么回答？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什么？你可以吃。果有当中那些树上的果子，神才说他你不可吃，也不可什么？哎，亚当呢？夏娃呢？他叫什么？说。他把它分开，对不对？魔鬼把它混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呢，分开说，原来树上的果子，所有树上的都可以吃，就那个树上的什么？不可吃，加了什么？
不可摸。
不可摸。好了，这个时候撒旦就是什么？就是明白了他的话语里面，虽然他的情况记得很清楚，马撒旦把它混在一起，夏娃把它分开了，很好。但是夏娃呢，也不可吃也什么？不可摸。这个时候呢？好了，神就开始什么？撒旦的第二招什么呢？你们吃的是什么？不一定。好，我就见到那棵树上，就那个树上的吃了也不一定死，这话对不对？
不对。
谁这么说？
必定
死。那不一定死怎么样？
必定死，不一定。否定。
必定死，你一定死，对不对？不一定死，这话呢？死了也没错，
对，
没死呢，也没错。这撒旦话也没错呢，啊，听起来没问题，对不对啊？这个话的范围扩大点，我们经常玩文字游戏这样玩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玩的？我们之前跟开玩笑不是讲嘛，这个大家跟他讲过那个故事嘛，对不对？就是一个三个人啊，去进京赶考的，赶考之后呢，结果他之前算的命，找个大师算命，为什么呢？说我们能考几个，就他出来之后呢给很多钱啊，很贵的高级的大师嘛，就是那个大师什么呢，什么没说话知道吗？大师什么举了一个什么，举了一个这个指头，就举了一个指头就走了，他就走了，就是三个人考完试之后呢一个都没考上，所以他就很失望，他们对不对啊？回去路上再找那个大师把钱退走，为什么呢？他因为他没顺子，他以为至少考上一个嘛，就一个都没考上。结果呢，他就很生气，就找那大师，过了吧，说我们要把钱退回，说为什么呢？他说：“你说我们三个人啊，就刚考就一个都没考上，你怎么算的？”他说：“我是这样的，一个都考不上，一个都考不上，什么意思？就是说三个都考上了，一个不剩，三个考上两个呢？”
一个
没考上，剩一个。三个考上，两个呢？那考上一个呢？考上一个。三个都没考上呢？一个都考不上。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算命啊，什么玩文字游戏啊，就是可以这样说那样说的。这个我们也会。我以前什么？我在八九年最早啊，被审查哈，后来被审查之后让我到什么？到各个系里面去自我批判，去做反面检查。那个检查嘛，我写的报告怎么写呢？
我透过八九年六次缺少，使得我对党和政府有进一步的认识，就结束了。但他们说过关了，还真的过关了。我通过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进一步的认识，他说我认识吗？知道自己做的党和政府伟大，其实呢，我的党我还是我不能说，我就让我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进一步的认识，我就到此为止。其实我的后面嘛，正反都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我玩什么文字游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魔鬼上的变装什么呢？叫改变什么？改变什么？还有那个另外一种戏剧哈，他那改变什么？先说一定死，他说什么？不一定死就死也没错，不死呢也没错，这就是魔力联合，这是魔鬼的工作，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撒旦都说，哎，信用不信结婚不是神的旨意。那信用不信一定不幸福吗？还是改的？什么叫一定幸福？幸福不幸福的标准不一样，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说信用不信结婚一定不幸福啊？圣经没有这样说。那说信用不信结婚是一定会离婚的吗？那谁也没有说。谁在说完你信用不信结婚下面不能重复什么？一个结果呢？你跟他说啊，你的是信用不信结婚就是不幸福的，信用不信结婚就一定会离婚的，没有说，谁没有这样说？我们不知道找这个根据，关键你的神的话语相不相信？谁说信你不信，相不相信？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你不要在后面加。那你这样说，肯定就不一定了。那时候信不信结婚一定离婚了，对不对？信不信结婚，人家一定水深火热之中啊。那我们不能这样下结论嘛？哎，很多不信不信结婚已经过一辈子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绝对的这样讲嘛，是不是啊？所以那时候好，信不信结婚，所以那个第二步是撒旦什么？就是首先让你怀疑神的话，第二个让他改变神的话，然后呢，第三步什么呢？说你确实可以神现肯定有智慧可以分辨嘛，善恶对不对？就叫第三步什么叫拒绝神的话，拒绝神的话，这就是魔鬼引给我们离开神话有三步哈，你一定要这就是一步，它不是一下子的哈，它是三步是循循善诱的。魔鬼第一步是让你怀疑神的圣经本身，第二神的话语让你改变神的话语，第三步就达到最后一步什么呢？就弃绝神的话，一步到位了。大家记得哈，魔鬼的工作它不是一步到位，一步到位的话呢，这很敏感的，对不对啊？如果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就不会上当，但是往往撒旦知道我们的什么？假如魔鬼直接跟你说什么？说没有上帝，你接不接受啊？你肯定不接受，我信上帝的。那个，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你肯定也不接受，这个我们基本的概念对不对？耶稣，你说耶稣的属性什么？是既是神什么，又是人哦，那就是50%的神性，50%的人性是吧？把他绕晕了。如果你不懂，你就绕晕了。他说既是人又是人，就是一半神一半人的性质合在一起的吧？你说是的，当然。看到没有？他是100%的神，100%。不是吗？他说50%的神，50%的人，对吧？是，又是神又是人嘛。那耶稣也不是没有错吧？按照一个，原来耶稣也是犯罪的，对不对啊？那不对呢？但你又承认耶稣什么？是一半神一半人，那一半人肯定有罪啊！看到没有啊？所以世上很多异端啊，他在这把你绕到里面去，他是把你看法又先怀疑。在模拟什么联合，最后呢就让你把神话语大到不该是把神话语拒绝，这是异端的诡计哈。大家一定要识别出来，就是呢，就是首先让你怀疑之后再是改变什么？第三呢就是拒绝。你看到没有？这是魔鬼千百年来怎么改变的？他的诡计就那几招，叫你吃破了就好。往往我们什么就是好像魔鬼的三招，好像就总是中招的。总有人中招，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用人的问题。撒旦也知道人的劣根性，知道吗？人总是挑战什么呢？老是神给你不可做的东西，你老是想做。其实神给我们限制那个限制，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真理，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面更好的自由和尊贵荣耀圣洁，他不让我们做的事。但我们偏偏就要想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上帝可以做的那么多自由，你就不是。不愿意不守，总是要去触犯那个不可做的事，看到没有？那你怀疑要改变，
到气绝。好了，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人类犯罪的，就是魔鬼引诱人的这种对神的话语的三个错误的态度哈，三个态度。好，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那我们看到第二个什么呢？于是女人见了喝足了好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使可喜爱的那时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啊，这里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这里面讲了三大什么情欲，对不对？这个我们讲过了吧？就是第一个什么情欲？肉体的情欲是第一个，对不对？好多什么食物，肉体情欲的，对不对？第二呢，眼目悦人的什么眼目，对不对？第三个呢，
精神的骄傲，
那是有智慧，对不对？这三大情欲也对应了什么？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在旷野说什么？试探的三大情欲，对不对？我们的祖先被蛇引诱，也是用三大情欲，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的什么骄傲，我们是不反对的。耶稣怎么样得胜，对不对？当然保罗在腓立比书，对不对？第几章？第三章，对不对？那部分就比较隐藏的，是不是？也有三大情欲，三大情欲啊，以自己主妇什么肉体的情欲，什么以主妇为自己的什么为神，以主妇为神就是什么管众人什么吃什么，就是为吃，吃着好死啊，什么都好吃，就这么就是以满足主妇，我说我断食不留点吃嘛，就是以主妇为神，这样呢专以什么地上的事为念，眼目还有呢以地上的羞辱为什么荣耀，为羞辱为荣耀，就是什么就太过分在乎我们在地上的荣辱得失，就是叫什么精神的什么骄傲，看到没有？这个腓立比书也对应了三大情欲好，所以这里面有什么既有创世纪的知识，也有马太福音福音书的知识，也有使徒行的知识，当然是因为从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说的，因为凡世界上和世界和世界上的都要做什么都要过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肉体情欲、眼目情欲还有精神的什么骄傲，这三个是我们看看撒旦利用引用我们离开神话的三招，知道吗？怀疑、改变跟气绝，对不对？然后呢他利用我们人的三大情欲，就是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精神的什么骄傲，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一个魔鬼的诡计，对我们这个猛烈的进攻。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在这方面要注意，要识破魔鬼的诡计，同时呢叫知彼知己，知道吧？你要知道我们人的败坏的肉体情欲，当然这个大道我看到大家讲的是私欲跟什么跟情欲是不一样的哈，私欲本身当然有甚至私欲是不好的，就是不好的。我们再讲一下，私欲不一定是对，私欲怀胎就什么就是对的，罪就是就死了，对不对啊？私欲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允许我们人开始什么去，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政体比一个独裁制稍微好一点，就是在哪里呢？他控制你的私欲嘛，限制你的私欲嘛。所以西方反而要财产自由化，这就是西方为什么说神圣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什么侵犯，一方面在社会来说为了社会财产私人财产，但是在教会里面那叫什么分钱，穷人是有富有的要分给什么没有的人，对不对？那就是要施舍，那你是行善上帝喜悦的，但是呢他不知道不知道教会财产什么完全平均均贫富的思想，其实呢他肯定不说，对不对啊？有点事情给他，你怎么可能啊？文化大革命有可能什么？也选共产，对不对啊？怎么可能啊？但是呢，这个政权可能有的就是初代教会，对不对？就是把房屋财产卖了，房屋什么公用？但是那个第一不能够模仿，第二是什么？它只剩下什么？只剩下初代教会，只剩初代教会，而且是不在社会上，社会上就完了，就乱了，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那边，就初代教会也不能模仿。曾经有人教会模仿过这个，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性啊，我们是有私欲，私欲是很正常的，知道吗？就是说，咱们举这个例子嘛，就像你自己没生孩子的时候，你觉得我哥哥的、我弟弟的，他就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是真心的，是不是？是真心的哈。
在你自己生的孩子之后，你发现你的孩子跟你哥哥的孩子跟你弟弟孩子孩子们相处怎么样呢？肯定不一样，对不对？还有办法上来讲，你亲兄弟妹姐妹的孩子，到你跟你堂兄妹堂兄弟子的孩子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又远了很多？自然就远了，对不对啊？这个客观不像所安排的，本身你的人是有限的，你亲缘关系是一定是就渐远，你看到没有啊？这是必然的趋势，你负的责任也只能负到一定程度，对不对？不可能说要求你什么，你跟你亲自己的孩子，跟你亲兄弟姊妹的孩子，跟你堂兄弟姊妹的孩子，跟你远房亲兄弟姊妹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不可能。我们要明白，上帝给我们承认我们人就要活着一天肉体的那一天，我们不完全的，我们有私欲，对不对？但是 你不能让私欲怀胎，就会生出罪来，叫情欲。看到没有？三大情欲是这样来的，私欲怀胎生出情欲来，大家注意啊。所以你看黄半城有一个什么话呢？说我无权阻止飞鸟从我头上飞过，但我却要阻止飞鸟在我头上什么打窝。明白这个概念吗？反正所以我有些姊妹们就不要太紧张哈，有些姐妹们呢跟丈夫在一起啊，就是盯着看丈夫的眼睛，看看，特别是现在男的和女孩子穿什么，穿吊带啊，大长腿那个穿超短裤啊，要盯住丈夫，看看丈夫眼睛老不了，是吧？那有的男人男人嘛，都盯着他们控制不了，啊，也许你可以啊，我承认我很难哈，所以呢，有的特别每个人有点，所以呢，有的其实就盯着老公的眼睛。看看，哇，你怎么可能看见了腿了？啊，这个不应该。但是呢，说好，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盯着太紧，太紧眼睛辛苦什么的。你他这个面头，绝对这个面头，男人可能做不到啊。没有人敢说自己都做到，对不对？但是我们就不会让自己从飞鸟从头上飞过，但是你要，你却有能力阻止飞鸟在你干什么？打窝了，你盯着看就不行了啊。你那个不行。我想想，我那次从美国回来，从洛杉矶啊，我本来跟我带我的女儿，小女儿跟我妻子嘛，结果突然看到一个女的还没穿裤子，但是我没注意好，上衣穿的也不长，但是突然发现我眼睛突然睁大一点，我真的很大眼，你说好，我不是，那第一感觉不是邪恶的，那是，难道真的没穿裤子吗？你真的好奇心的呐，我没有人见的，没有人见的，就是。这难道真的不穿裤子吗？就看我就穿个三角内裤，结果呢，一路飞机他是飞我们坐飞回成都的，然后他们是真的是，那他有男朋友的，那女孩子真的很高，就大概1.7米，腿确实好看，这就麻烦了，就问你了。所以呢，当时问你了，哎，羞羞我在结婚干嘛？说那个姐姐没穿裤子哦，羞羞哦，是吧？那回到右边真的，哎，这我先过再看脸。我发现我有这穿内裤而已，后来我就练过。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你的练的就是不能百分之百骗你，知道吗？但是你不能说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不是，但是你却不能说什么，你还要懂得回避，你要不让那个飞鸟在你穿什么，然后我不要让你思想在你心里边存留下来，那你就做了，你做了。所以什么呢？大家对这个我们都讲了。好，今天我讲呢，因为我们时间内过程给大家思考几个问题，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一到什么，就是这个一个女人就在她给她的什么吃了，而且呢，后来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什么
吃了，
也吃了，对不对？那这边当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呢，小问题思考什么呢？请问当初神给人类是不是讲那个命令是跟谁说？那夏娃知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亚当会告诉他，对，所以我跟你说，神赐给人类的命令是跟亚当说的，对不对？夏娃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
亚当为什么？
所以我跟刚才一个重要的真理哈，神要透过丈夫，一定要把真理教导给你什么？妻子。杨子你说，哎呀不行，我反过来了哈。对，你没有教，你还不错，你没有教导他。你是多鼓励你丈夫聚会是智慧的，对，因为妻子不清楚的，丈夫也清楚，有时候怎么追求怎么办呢？你不可能教导他，怎么办呢？只能鼓励他，抓住各种机会什么，推动他去聚会，就清楚了什么，早期的智慧的姊妹，智慧的姊妹，那从他才知道教会是干嘛，圣经的教导对不对？清楚的道，这个是很聪明的姊妹，但你不要在家整天教导他就不行， 这个男人是 不理解的，所以你们呢，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个姊妹家，对不对？就在家发生的，原来丈夫给压到什么什么的，到我面前哭的什么，控制不了哭，就觉得我不是不算一个人，不是不算人，就说他说我老婆在外面有对有错，但我在我老婆眼里从来没有对，都是错的。但是这肯定夸张，这个我能明白，对不对？但可见他平时脾气给压的嘛。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结果你娶一个妻子从来不懂得尊重你的什么丈夫，那你很危险啊！有一天男人不在城中爆发，就在城中什么宣告灭亡。灭亡什么？我跟你结婚，怎么我跟你结婚？怎么说我都不会跟你结婚？他就厉害，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心灰什么，所以男人。你看，哭的那不是这样的吧？因为这不行的男人怎么可能在里面随便哭呢？对不对？哎，在这家里有压抑到一个程度，各种压抑，各种他就控制不了，哭得很伤心。你看，真的不容易。但是呢，咱这点机会，对不对？都很好，大家在很慎重的来去面对。但我的办法是什么？姐妹一定要注意，第一，丈夫有责任，你有这个权利，也有这种能力，你要教导你的妻子。就像你这个女人不是跟男人说的，男人常教导给什么女人，女人应该对什么可以尊重丈夫。
那男人教导不对
啊？男人说的对，你请愿的方法提出你的看法而已，但是还是让他做他的决定。
男人不
做
呢，是不是女人可以出来做？男人明知道他有权，他要有权柄带领这个家庭教导妻子，他就不做啊，那怎么办啊？我
也得
顺服。
对呀、
啊，顺服他不做。
他不做，你就自己先做你能做的事情，然后其他事情交给男人来做。因为你一做呢，就变成久了以后就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不幸。男人的悲哀是很多女汉子就认为必须啊，对不对？他说我无奈，哪有女人做贤女汉子，对不对？都是被迫什么？无奈，男人实在不做，我只能做了。但做了这些，我就搞，我就辅导女人了嘛，你也不做。
不是有个女先知吗？
主播啊？那是你是灭亡跟任压新的时代吗？那是背景是吗？是因为黑暗的时代里面是女人的不幸吗？女人的幸运的幸好是男人的悲哀导致女人的吗？不行，在打仗的时候他让巴拉什么就打，对不对？巴拉说你不跟我去，我就不打了。巴拉说好，那我可以跟你去，但是能荣耀什么？你就是被女人打，对不对？被拉一打，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时候女士是不是女士是不是榜样？不是榜样是什么？以色列灭亡跟任压新时代的什么一个失败的见证，一个失败的男人，所谓男人应该悔改，男人所谓应该悔改，女人就幸福了，对不对？那我这姑娘呢？就我那不举那个例子嘛？丈夫从来他答应交电费从来不交，妻子就每次不能去交，交了就痛苦，对不对？因为男人不拿钱嘛。我就鼓励妻子那个开始也不交了，不交干嘛？没有电，大家一起感谢祖先，上午一起烛光晚餐，一起烛光晚餐。结果逼着几次在上面也不交了，因为以前呢，我不叫你会交的嘛，不叫你没交的，就是让男人嘛不负什么责任，知道吗？所以女人有智慧，当有重大事情呢，你不能说，哎，那孩子生病了，本来丈夫答应了，他不是我也不带去了，让他孩子死了就交了，那不行，那个真的，我建议你在一方面要祷告，求神带领。你要让他明白，他尽量要给男人要他有责任。但实在这个男人出问题怎么办呢？那你要为你婚姻付代价吗？那你这也嫁给一个男人吗？那你怎么办呢？那你苦也得苦了，是不是啊？你做女汉子只能做女汉子吗？但是呢，怎么办？你要付出代价，那也只能救助人。好了，现在我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最后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呢？亚当夏娃。就是最后我们叫做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什么果子，就吃了就决定什么死过什么大家。亚当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这个事件必然呢还是偶然的？你如果说必然是为什么，是偶然那是为什么？你要找出你的根据了。就是亚当夏娃，我不有一个把它叫做亚当夏娃。好，我们始祖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事件是偶然的还是必然？ 如果你认为是偶然的事情，就是偶然的原因；如果你是认为是必然的事情，就是必然的原因。我们大家探讨的没有标准答案哈，我们可以去探讨。好，刚刚谁先说是必然的？啊，我们这个层面来说的话，你说为什么你认为是必然？
因为神给亚当和夏娃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柄。
那就不是必然的了吗？那就他选择的吗？他最后的选择，偏偏他选了，哎呀，就是，那就如果你这样的观点说，他最后就选择的，那就是不是必然的，就是看他怎么选的咯。必然的没选择的咯，必然就是他一定这样，只能这样做。因为你没来听，我们知道呢，原来可以说上的可以随意听的自由意志，不可听的是叫随意听。你没来听，所以我可以点他。我原来说的随意听叫自由意志。不可吃这口的叫自由意志吗？不可以的，不要混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不可吃是什么禁忌？不可以的不是自由，懂了吗？那个是自由，这个不是自由，这个是不可以做的，禁令是不能做的。就很多人把这个这两个叫自由，给自由吃，你可以选择吃这个，这叫背逆，不是自由。千万不要混。现在很多的解经家们哈，很多的教堂啊。错误的概念，他说可以选择那些所有的东西，也可以选择是分开的自由，不是的，那个是自由，这个是背逆。但是人确实给人有选择背逆的能力，他可以背逆神，那不叫自由。请首先把这个更正过来哈，月底没来，就你现在来了，我希望你以后继续来。我们认为就是会误区，很多的解经家是错误的，就把那个所有的判断一起叫自由，我可以选择吃那个，也可以选择吃这个的自由，不只是自由。你可以有选择背离的能力，明白吗？好，杨总说偶然，为什么偶然呢？
我觉得吧，如果他当不在的话，可能他就不会在。如果他当不在他身边的话，或者是说他当不认真去教导的话，
事实证明你的话是不对，为什么不对的？就是跟这样和这样什么？
他当不，他有任务传给他，
不是不下挖去了，下回。我这个问题你自己问吧，如果妻子给丈夫不吃，对不对？那还可以，就结果呢？我也给你们两个天过的，举出一个撇下一个，在床上睡了一个，举走一个什么？撇下一个，还有一个举过不举，对不对啊？关键是妻子给你下养的养下养的什么？养的，
谁养的？谁下娃一起赴死
啊？
第一个殉情的是亚当，谁的下娃一起去世？
啊，那是，但那是那是亚夏娃不吃啊，亚当不吃啊，那才对呀、啊，那才对呀、啊。夏娃吃了，亚当不吃，但是夏娃要死不拉我心里死，你说的是这种情况。
我听过一个王凯陪着去死，
陈凯就知道这是犯罪啊，这种你要处理要注意了不？你以后小心了不？不能因为结婚有妻子要犯罪，你跟他去犯罪才一起，我陪他死，这个是过分的，这是没有这出问题的，这把女神了，他变成那个女神了，错误概念。我们说什么？有种的是什么呢？就说夏娃吃了，亚当没吃，对不对？然后我代替你什么？这个是英雄气概，对不对啊？也是你愿意做的，对不对啊？问题是你都吃了，你不是说他犯了，我跟他犯在一起陪他死的，那个你是愿意做过的。
张牧师，我听过一个版本，就是说亚当吃到半中间被上帝抢住了。
这个没有意义了，这个我这个是一个玩笑而已。
这个喉结是吧？
反正我们不管他了，反正亚当什么，反正圣经说得很清楚，夏娃就在家给他吃了，给他丈夫，他丈夫什么
也吃了，
吃了。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了啊，我是讨论什么这个犯罪的结果出来的，对不对？我就问那人类始祖，但后来亚当那人犯罪最终入了世界了，对，首先亚当是什么？亚当嘛，对不对？最终一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刚刚也提到这个概念，最不从夏娃入世界，对不对啊？周弟兄，你注意了，对不对？这也从什么？周弟兄来的。就说你们家血亲犯罪的也不是他，是你，他们俩都在里头了，是吧？结果最终一人是什么？不是说夏娃之前吗？最终一从亚当入的世界，你看没有？男人有教导责任，所以男人要承担什么？第一责任。虽然妻子先吃的，但是也是怪什么？怪丈夫，你知道吗？所以你们家赶快要把脑子来聚会哈，你来来来。有时候的，比如我的错误都算你的哈、啊，我的错误都算你的哈、啊，妻子犯的罪都算丈夫头上的哈、啊，是的，真的。
所以丈夫不能总是骂妻子、啊。
骂人
骂人骂人谁都不对啊，你骂什么不对啊，都
是啊，妻子犯罪也是你的责任，你不能总骂妻子吗？
不是吧，不，本来骂就不对嘛，骂就不对，责备是不是啊？
骂
骂你
天天来骂
啊，骂你骂你骂你骂肯定不对。甚至我到什么程度，昨天我在学校跟男生跟女生闹矛盾，你就是看习惯，你不男生讲中文，讲中文呢就是年纪都那么学校的孩子啊，讲中文，另外一个女生说这是好意什么呢，就拿着这个东西什么呢就打他，男生说你打我干嘛，你女生是说你讲中文知道吗，那说你不可以对不对啊，就是男生呢他就说一个傻逼，我说大哥这个女生你骂哪女生这个，就另外一个男生呢就听到就报告老师，老师他说的这个，他老师过来就来，只要那个女生呢没有读书就真的找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女生过来骂他，掐住你道歉，你刚才讲的脏话了，讲的脏话了，就是这个男生就转到旁边肯定提起来了，一进来呢这老师呢又听着别人说呢说他骂人了，老师又转过来，男老师嘛一过来他又在找脸，什么女生嘛，女生这样掐住他，毕竟女生是女生嘛对不对，男老师呢就来劈他，就拿别人就来他就拿老师的手抛开，要打老师的，好打老师的，好说呢老师嘛就拿起他的手来，为什么这打呀，老师拿老师就生气嘛，他也生气了，然后呢就是关你屁事，又说老师要命啊，这个事就放到这里来，就是好了，这个老师助教就把他带到他学监的，说看他不但打人，这人骂女生，骂女生傻逼，说我的吧都管你，屁关我屁事，什么问题，就那个怎么了，怎么做的，那你们老师是女的啊，关你屁事啊，来来来两个老师也搞不定，最后终于那个学监的死神姊妹嘛，啪就到我办公室的门，我在里面都不礼貌的敲门，噔噔噔噔噔，我没有我谁的，噔噔噔噔噔，我挺近，噔噔噔噔，哎呀哎呀，你说我管不了这学生，这学生竟然骂我，哎，我不管了，交给你吧，啪，再把几个把那个男生叫过来，我来到我办公室，叫来，我当时属于一个男生，我不知道我怎么搞嘛，遇到的时候他肯定说话，对不对？妈啊，还好，后来把那个女人叫过来，来还原还原这个事情。哎呀，我说你讲中文确实是犯了错误，错误不大，对吧？不大错，因为本来要就是掌握了语言环境嘛，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就不要讲中文，讲英文，重点讲中文。结果呢，这个两个女生，我们里面两个女生叫情绪过分。对，你听她讲中文呢，是不应该是做的，你应该提告诉她，不要用她，电打她。女人说我跳跳他，男生打我，好了，我就说你不应该，你行为矫正他，你什么当然，他说男生说你应该就告诉老师可以，我也不对，他告诉老师也不对，因为你是他同学，他不能把你犯的错就告诉老师，就打小报告，这也不尊重他，当面指出你错了可以，当面指出你错了是允许，你不听我们再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他先告诉你是爱你，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对你打小报告，就把你错就报告老师，就把孤立女同学的和睦，就他指出你错在这里，那你认错就好了。结果变成这样，你这个男人错在哪里呢？就算女生打你了，女生是女生，打你都不会很严重的，对不对？但是呢，你一骂他呢，脏话呢，就全错。你前面说的有道理，你都没有道理。我说男人要注意两个问题，我跟着男孩子们讲，男生要注意两个原则：第一，女生怎么骂你，你不可以骂他。第二，女人怎么打你，你不可以动手。你说，我这，他要打我，我限制他，为什么？为什么？那干嘛？你去打他，直接说你打我，为什么？因为男人一动手就完了。你说我没打他，我是限制他的，你也知道。然后我说，男人要注意什么？就是女人骂你，你不能去骂她；女人打你，你不能还手。啊、那怎么办呢？那男人就会说了哈，那他把我打怎么办呢？感谢你为你的精神是有价的，是这样。那你什么？因为爱你的配偶，为他舍命嘛，为他舍命。如果你跟一个真正把你打死的女人在你生活，你不让他趁早给打死算了。那何必你再说好有罪呢？其实我这什么意思呢？那个妻子，我就是真的很讨厌这个妻子哈。
妻子就哭啊哭啊，我上次打扰了，我怎么回事啊？我丈夫把我哥掐在那里啊，干嘛的？我你问打你老婆干嘛？你老婆你知道他哪有砖头啊？哪有什么东西啊？砸我啊！我是真的把他掐住，把这照片吧。你看你，怎么跟老师搞的就掐红了？你看人家这脸。后来我说啊、哦，我明白了。我说错在哪里？你干什么错？都是错的。无论你去怎么样拿，你不能放手。他我没放手，我是这样，我把他控制住而已，控制都不开，控制都不开。他为什么控制不开呢？他拿砖头不？我拿砖头来，他干嘛？他把我打死怎么办？我说你，那你解放了。
那
你
如果没打死
打孩子，跟你妈也，不是一个女的，你在结婚的前，就想把你打死的那个女人，你跟她在一起生活，你不找死找解脱吗？是不是啊？不然呢？这个说哪里呀、啊？姊妹，这是发泄情绪的，这吓你一下，就是把他情绪夸张夸张呀。然后呢，他真的不会打死你，知道吗？妻子说：是的，张老师你说对了，我是把双手拿掉，我把他放在旁边，我没打他。我说因为什么？因为你呢，你脖子掐着他的脖子呢，你麻烦了，你错了。后来怎么样？后来那个弟兄怎么样？还是到我这边跟他老婆道歉？必须道歉。为什么？因为你先动手，说他先动手，他动手没碰到你啊。但是呢，他拿双手就在打你了，他吓唬你来了，女人的情绪来了，你那一哄他就不了了。结果你偏不哄他，你偏夸，去谢谢他那就麻烦，你找死。就后来感觉说，我不是我跟哪个男孩子说，第一，你骂老师是错的；第二，你跟老师无论你再骂出来，你一定是错的。你前面是有小错，后来是大错。当然，一个女生也有错，情绪过分。第一，看你们东西垫子；第二，后来又找另外一个女生过来嘛，吓死他。我说这个东西，女人打你不会很严重，你一亲女生呢？动作就严重了吧，所以你要记得有两个忌讳，女生怎么也会点脏嘛，第二，女生怎么打你不能打女生，你要从小学尖头们，这是男人，这才是男人，男人中的男人，
绅士，
对不对？
绅士，我们是绅士。
后来呢，这个男人就说道歉，现在你两个女生道歉，哎，两个女生道歉。我不应该，第一不应该用中间碰你啊，第二我会找另外一个同学来逼你认错，逼他认错，这是简单化了，也要跟我们道歉，但用了一个行为上的一个阻止，然后呢，他就分别又跟着我带着他跟两个老师道歉。好了，我们再回头来了啊，那这个还是不了，你认为我们祖先是不是他们是必然还是偶然呢？
必然，
为什么？
因为当地有泥。
第一，泥土，泥土就是泥土，
要
归
泥土，
泥土因为是泥土，粪堆中的人，是不是啊？劣根性存在，是不是啊？劣根性存在，但是问题是两个小孩当中是没有劣根性哈。当然这是一个不能说劣根性，就他本身来自尘土是吧？就尘土本身有局限性，是不是、啊？这可能是一个因素。还有呢？
第三个。
那
是偶然
中的必然。你这是花头，就是不一定，就见的先是绝对必，那这个是不存在，我们不可以这两件事，不是狡猾，变成学变狡猾哈，又不是呢，我们呢，这个是当然有肯定，不，这个不能你可以这个观点，你为什么认为是偶然中的必然？
上帝创造他们嘛，有很多偶然性嘛，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嘛。但他自己预知到他一定会这样做是必然的、
啊、你预知他
啊，
得预知
上帝知道他会一定会这样做，
你就是预知他一定会这样做，那你还有什么呢？
因为后面的时间的话，
那你后面会开始偶然，你比如说他有可能他自由意志嘛，因为他随时有自由嘛，自由呢怎么又能够预知他的必然？
他知道亚当夏娃会发生很多的情况，就
但是注意
他有很多的，
所以如果是预定好的，就不能预定好的东西啊，它可变性很大，怎么去吃？
因为你创世纪的时候，几十多个世纪已经定了，已经发生了嘛，那在上面里面
你说的还是发生了，发生谁还发生了？
就这样，这样一段时间都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一起出来。
你是将来必然发生的事情吗？你是这个意思吧？我将来会必然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你是这个观念。将来必然发生的事情，在人的大脑里下的，现在人的追逐是里面的吗？你说神将来预定，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情啊，这将来必定发生的事情，在谁的控制之下？
在神的
想法
之下。
对呀、
啊，
行吗？
对呀、
啊，
那就
真
言有一句话
跟
你说的。
对呀、啊，那就矛盾吗？真言有一句话。
这
那又是随着人的对预知来选择的吗？我们知道，如果你没有预定，你怎么预知？预定肯定是预定将来所必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
嗯。
必定发生的事情又在谁的？又在你身上？但我讲，不可能超出大的讲法。讲完之后，预定又预知就破产了。我们想说，预知可能会有人的吗？可能，对不对？也许是这对不对？他的手机呀，这个是有点矛盾的。预知是矛盾的，预定是可以的。你预定好东西才能预知，因为不变了嘛，我才预知的嘛。那如果我现在预知的，将来是不一定的，那万一改变了，预知就错误了。有可能破产了，有可能这个存在，对不对？而如果预知的不可能破产了，那就又是什么？又是不可变，不可变在谁的手里？还在上面手里，这是矛盾的。所以你看看那个叫什么？叫神的主权那本书，宾客的那本书，它就专门批判这个样子，批判预知的，批判预知的，预知的一定是预定好的才能预知的，否则预知是很危险。他预知的肯定是不变的，他就预知。那才是真预知啊，对不对？你不预定好东西，你预知的话，那没有意思，是可变的。而且人可以改变，他说，人也没道理。
那还是必然的。
为什么必然？
就是说，你看吧，上帝在新约里面呢，从还没犯了罪之前，那主耶稣他已经在。那么不是的话，那主耶稣他怎么会来的？到时候又是哪一个？人知道他的话。
你就又不知道，所以你还是预知。
先见。
没
有啊，其实这是一种先见。
你先见就是预知嘛，这就是预知嘛。
预知是因为神他有这个先见的，他有那个属性嘛，就是说。
他给出了先见就是预知。
他在造人，他在计划造人的时候，他其实都已经看到了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呀、
啊。他就知道了，全靠他就已经知道了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才在创始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道理嘛。
然后就批判了你预知嘛，你预知，但是有，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预定的，那就
但是他知道的会发生的什么事情，跟是神一步一步的安排，按部就班的安排是。
但你预知什么干？预知是未来，那如果这预知的预定的权利主权在谁手里？预知你预定将来一定好的事情，对不对？必然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事情必然会发生，对不对？那是因为谁预定了？
不是谁预定，而是他
没有预定怎么会预知呢？
跟你方说啊，如果神的话啊，他知道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但是神知道，
因为明天谁预定的嘛，掌管的嘛。
他掌管，他只是就要不超出他的范围之内。
是啊。
但是的时候，不是他按部就班的，不是说九点钟我就起床。
不是，这言你说的跟你说的刚好相反，但是你们这些说的刚好。
对，咱们说房屋得有定时嘛。什么都是要定时嘛，
而且这样看的话，就是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
都是
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对啊，是人的为心
所定，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背逆的嘛。如果我们凡事就像大卫，
没有，
每次做一个什么事情，
亚当夏没有背，亚当夏完全背，亚当夏一开始没有背，他是没有，
岂不是没背？人看上去甚好啊。
不，我现在说的就是你认为就是人类选择犯这个事是人自己的选择嘛？这个概念嘛。就是，所以呢，你知道吗？要说神预定、神预知未来所他所随意发生的事情，那就矛盾了嘛。神预知未来可能会改变的事情本身是有危险的。
不是，
因为预知什么概念？预知一定什么？没有预定是不可能预知的。为了如果不是定好的未来的事实啊，他怎么会预知呢？那还会可变的不？一千年之后的事情，我预知了一千年之后发生的事情。
那他没有犯罪吗？
你这话是对的，这是不是在说可见？如果人类没有犯罪，也不可能要救人，对不对？
对
啊，救人怎么预定呢？
我们不用赚钱那么辛苦。
耶稣在什么时候，耶稣什么时候要他死的，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创始之前你预定了耶稣要受死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你从这个法庭是有道理，从这个法庭就是耶稣是在创始之前定下来来为人类死的，对不对？那如果耶稣人没有罪，耶稣要不要死啊？不用。所以可见人类犯罪是在创始前什么预定下来的，对不对？就耶稣的救恩是预定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创始前在基督里面什么，就是说在创始来生名字没有住在生命身上的嘛，对不对？就跟创始的时候之前耶稣已经要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说你们所说预定啊是怎样的荣耀哈，那个你还不敢说哈，那就说呢，就是反正创世来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对不对？已经创世开始了，对不对？这是创世已经预定的，也是什么都有死，对不对？这个不是偶然的吧，对不对？那好了，如果耶稣是创世前预定要我们死的，那犯罪已经是创世前吗？人类犯罪肯定是预定好的，那不预定好的话不需要耶稣去十字架，对不对啊？就这个反正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看试试，好，我为大家做笔记哈，我说几天你要注意几个问题。好吧，关于几个问题，我的妹妹我不给你答案，我只告诉你们几个事实。来，第一，丹尼兄刚才说的很对的第一点，神造人是既有，当然有灵魂，对不对？但是有吗？第一，神用尘土造了我们的什么身体，这是第一个。因为神造人是可以从无到有的，对不对？他不用尘土就可以造人呢。
可
以，对不对？但他就是用尘土作为材料造了我们什么身体，这是第一。第二，神在造人之后也给人有自由，也给人有被神的什么能力，对不对？这就是第二个。哎，如果我不给你被神的能力，会不会吃分辨上的果子了？
不会。
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第一，我造人给你尘土，对不对？我这种尘土造你的身体。第二呢，我也给人有被神的什么能力，对不对？第三，蓝天也有什么面上是什么？这个其实不重要，反正给你有，就跟你有被神的能力的，不叫自由意志，对不对？所以神确实是给人有选择被神的什么能力，是不是？因为你不可分辨的果子嘛，结果人就用了这个能力起来，对不对？第三，伊甸园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对不对？竟然神用去撒旦来到什么伊甸里面，
对，
是不是？本来是伊甸是美好的地方，撒旦是邪恶的，对不对？他怎么能够来到伊甸？
为什么要将撒旦放到里面？因为创造撒旦出来。
那就更那但是另外一个是那个撒旦堕落，那是以前，对不对？那没关系，那个话是对的。好，就是说那个就反正以前有堕落天使，对不对？但根据放在世界有这个关系。
对，
不，这是万那是更早一个事情，可以这样说。我们先是这世界人来说哈。第一，人是用有尘土造的人的身体，对不对？第二，神给在伊甸园里面给人有什么选择被选的能力，对不对？这个是存在的，对不对？第三，神竟然撒旦来到伊甸园，对不对？神容许撒旦来到伊甸园，这个基本上我们是容许吧，我们敢承担啊，避免有分歧，对不对？
容许撒旦。
对，神容许撒旦来到伊甸园，对不对？第四，竟然撒旦能跟我们的祖先什么始祖对话，是不是？这个很奇妙啊，既然我学能跟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对话，对不对？跟夏娃对话，对不对？这第四、第五，当谁跟撒旦对话了，好像神不在现场，对不对？好像神不在现场，因为什么？后来神又出来了，是不是？怎么那个亚当在哪里啊？对不对？但是在地上神隐藏了。
第五点
、
啊。第五点是神隐藏。
不是隐藏，就是当撒旦跟主角那叫上帝，好像好像不在现场。
神不在现场，但是他知道。
我用的是好像不在现场，神可
他知道。
不但知道，神在现场，神无所不在的嘛，怎么可能不在的呢？
他只没显露。
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好像不在的嘛。
他没显露出来。
注意概念哈，不需要那么多人呐、啊，跟神的关系我们很难想象哈。他跟我们有点，因为人犯罪之后啊。但是人跟撒旦，神跟人也可以直接说话的嘛，就说那时候我的人跟撒旦上面对吧，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对不对？天天变的，但是犯了罪就不可以了，对不对？发了尿，人是尘土，有尘土造了身体。第二，人给人有选择被神的什么能力？第三，让蛇魔鬼能够来到伊甸园， 一定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就是再也没有那美的，对不 对,
对
第三第四当师父师祖今天跟魔鬼对话，对不对？第四当谁都不谈到这个跟师父对话，今天上帝好现实在什么天堂，对不对？第五对不对？
第五
个对不对？当谁跟谁一起下阿弥陀发现神好像不在天堂，
对，
第五对不对？第六当我们赌十赌决定是那个分面上去的时候，神却没有制止，或者我们把这个叫做神没有直接干预，
嗯，
对不对？神可不可以干预？
可以，
还是应该干预？按照我们人正常的这个想法，应该干预。
有时候神会干预，有些事情他不允许发生，他就干预。
所以他
圣经是有
他不干预就是什么？
就是等
他
发生。
对呀、啊，神要不让他发生，一定是干预的，对不 对,
对？
就给他例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很多啊。
当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对不 对,
对？
他妻子漂亮，对不 对,
对？
然后呢，结果到了埃及地，他怕法老王看他妻子因妻子杀他，对不 对,
对？
说你是我的什么妹人，就法老王就把他娶去什么差一点从房，对不对？如果从房那好不好啊？那完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迎娶的弥赛亚必须从他的后代出来，对不 对,
对？
不能够不能够乱了，对不对啊？好，埃及王敬不敬畏神啊？有没有其他人帮助啊？神这就干预，对不对？说你这个你怎么能够把人家娶娶来，对不对？其实法老王信不清楚啊？不敬畏神，对不对？他也没有让别的工具，对不对？神这就干预，你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哎呀，我不知道他说这是妹子，我才娶来的。连忙法老王把什么送回去，而且赔了一点礼物，对不对？对不对？第二次呢，又到腓力斯人那边，对不对？又是说他是妹子，对不对？就非得往要娶她，对不对？神怎么说？你这个死人呐、啊，要娶人的妻子，连忙又把他送回去，对不对？这个能不能是他做？说他不管，对不对？是不是神这些干预的？有这些干预吧？对不对？还有巴兰，巴兰就咒诅以色列，对不对啊？后来怎么样？神用驴子什么？让那驴子说话，对不对？是不是神这些干预的？后来他咒诅是，就神却让他说什么？祝福的话，谁干的？
神。
神在控制，对不对？神是这些干预，对不对？把你儿子献祭上，把他绑在那个坛上，对不对？拿起刀来，神说停，就停了，对不对？为什么？又不可以杀他，对吧？用羔羊来宰死他，对不对？这个检验，这是这些干预，对不对？你想想啊，神说你吃了病死，这个事情就小事情了。包括整个人类所有的利息，对不对啊？结果呢，哎，回来了，哎，那怎么看啊？我们拍电影，对不对？点灯点灯，好吃，可以喝水。
那不好吃。
啊。停。可不可以？
可以。哎呀，为什么神不干预呢？
我们拍电影就是这样，对不对？拍电影吗？拿刀子干净不干净？他是个好人啊。那电影停下来了，明天再看啊。他就没上死团。到这就停下来，对不对？对不对？大家好，积极干预，神有没有干预？
没有，为什么没有干预？
对，我要问你的。好了，这是什么？当人祖先决定成了否则神没有直接什么干预，对不对？好了，等后来呢？等吃完果子呢？神来找他，亚当，你们在哪里啊？你们在哪里啊？来了，神在呼唤他了，对不对？真正需要的时候不在现场，不需要的时候没有来了，他已经害怕了，已经躲避什么，对不对啊？我并不那么虚，我已经堕落了，我已经算了，我就过得过关。我最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在现场，懂了吗？那时候是关乎人类所有未来的东西，对不对？是不是甚至是必定什么？神缺那个干预，就是让他什么？把神给放下。对呀、啊。好，我就讲那个几个原因啊。七个原因，对不对？七个原因我没有答案给你，你自己给我答案好了。我给你七个原因，对不对？一，神造人，神主导人，你知道人是有局限，不是零，对不对？他跟神本身是并论的，他有内边性的，就是有。这个正常不叫内边性，就是有限性，有限性。我们不能说内边性，还没犯罪哈，不能内边性，有限性，对不对？第二呢？第二个呢？他神也有神分辨的能力，对不对？就是说在业内给你一个分辨上这个果子，其实这个果子是什么不重要，对不对？ 完全是不可吃的，所以没有背景的能力。第三呢，蛇能够来到伊甸园，神可以不让他进去吗？当然可以，对不 对？或者说神给亚当那个能力可以把他赶回去，对不对？那亚当修理看守了，对不对啊？第四，蛇可以跟我们主吃主对话，用什么语言不知道，没有语言的，对不对？可能有，只有一种可能，但早上怎么对话我们想想看。第五，发愿早上跟什么跟同事对话，还是神不在什么
对，
那对话的第六是好现神不在现场，对不对？可以对话。第六好像神不在现场。第七，当我们是否决定性的过程，神没有直接干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发现没有？如果你只要你不称这点，你就把神贬低了，你心里上去了偶像，你是不是这个概念？哦，表面上全是神，你全是神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其实你有什么会把神贬低到你呢？神是围绕人转的，神没有绝对主权，人才有主权，上帝只能跟着人的脚步来走。明白吗？把上帝当成什么偶像，人在贬低上帝的属性。这个跟哲学不一样，哲学上说先是一个超人的宿命论，宿命什么概念？就是他有大能，概念上是全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但是在实际的应用生活操作当中，神并没有掌管一切。为什么？理由是神可以有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是不是自由碰撞？其实越是基督徒你越明白，你的自由意志是不是你自己的，恰恰搞错了。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根本不是你自己为所欲为的，你发现没有？就是自由意志是什么？心真理的自由，你所有的意志心都圣灵在你心里运行，我要寻求它的什么美意的。真正明白自由意志的人才知道，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那是罪，懂吗？自由意志什么？是为所应为，你所做的自由我做的什么要成就上帝的什么美意的自由，就是什么心真理的自由，哪有半地的自由？这是错，永远都是错的。你怎么讲都是错的，知道吗？基督就凭正直自由，而且正直是什么？为了成就上帝的什么旨意，为了达到上帝的荣耀和目的。所以人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上帝，绝对不能有第二个目的，不能为了达到我自由意志，用为了达到我自己的内向，这些我自己的愿望都是人本主义的神学观。看到没有？神概念是掌握咱们是主权，实际上是神围绕人类运作，你发现没有？是不是这个概念？其实不对，这是很错误的概念。这里面一定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不给你答案，我就问你，你自己反问自己，这是客观的事实吧？这个是客观事实吧？毋庸置疑的吧？对不对？那请问这个七个事情放在一起的话，你觉得是偶然还是必然的？明白吗？就是你自己有答案，我不喜欢给人这些答案，我主要看你的思维。你的思维，一个基督徒要批判你思维，知道吗？现在美国特别要注重啊，社会课程上要有叫 critical thinking， 什么呢？叫批判你思维。就是什么？你要我不给你答案，我就给你这几个事实，你自己就有没有答案，你自己有答案。是你接受的，不是我给你，我不是灌输给你，但是我就帮你思考而已。我们老师就帮你思考而已，这是正确的方案。圣经里面自己去答案，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所以这里我们现在我们要明白说，人类祖先的犯罪其实是什么？就是那六七个事实，你可以看到，一定不是偶然，对不对？偶然就奇怪了。好了，现在就到这里什么问题？我现在跟大家说，在重点上，我们要结束了，好。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必然的，对不对？但是罪与神有没有关系啊？罪与神有没有关系啊？好，有的人就说：“哇，人类犯罪是必定的，罪也是神之定的。”这话对不对呢？这话就错了。人类犯罪这个事件是神预定的，是必然的，罪是与神什么无关的？为什么？因为神可以有 私欲，但是没有给你们怀胎什么的什么情欲，情欲是你私欲，怀胎就是什么罪来的。所以在犯罪的事情呢，罪本身是从人来的，是人要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但犯罪这个事件是在神的预定的旨意里面，是无不能够逃脱。这是神学上最大的分水岭。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神学走不到这一步，你往后对这个奥秘，你的神学观开始越来越走向人生。你发现没有？你说，哎，为什么有人选择信，有人选择不信？是奥秘，总有个奥秘的，今年一定奥秘的。那就有人信，有人选择不信。奥秘，你把奥秘它放在人身上，人有什么奥秘啊？早被神看透，就被神，你是被创造的，对不对啊？你的奥秘可以神不要你人类，又怎么样？就神要把人类都灭掉，对不对啊？你人有什么奥秘？没有奥秘的，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知道万事，约翰福音对不对？他不用人见人心里所存的，因为什么？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对不对？你不用见人怎样，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人是上帝造的，对不对？你的丑，你的美，你的软弱，你的刚强，你的黑暗，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一清二楚的，一清二楚的看到底，对不对啊？人可很骗得了人，对不对啊？你能骗得了什么？一切在神的赤露敞开，对不对？人没有奥秘，被盗物在圣经里面没有奥秘，就谁有奥秘啊？神有奥秘，知道吗？所以奥秘要放在身上，把奥秘放在人身上，就是人类主义的，谁主观就产生，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亚人说的，亚人说的，他说人类犯这个事件是神预定必然的，但是罪跟这个神无关的。你的神学观必须停在这里，再往前走就是异端。你说神预定了人类犯罪事件，所以神罪是神预定的，就是异端。而异端呢，因为否定了上帝的义，他的无罪，他是绝对公义圣洁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人类犯罪神预定的，所以罪是神预定的，这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把神的伟大的圣洁公义的属性给否定了，对不对？玷污了神，这个神变成撒旦，是很危险的。反过来，你也不能说什么呢？好，说人类犯罪这个事情是这个事件是偶然的，所以是没有办法的。结果神没办法，只能做补救的办法，对不对？这就是神跟着人的什么节奏来走，对吧？好像是神无奈的来跟着人来走，没办法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宗教首先堕落的这个地方，是让上帝来服务人类。看到没有？还不是让人类来荣耀上帝，那里违背了主导文。愿人又我们在称愿人的尊里的名为什么？是愿你的国，愿的旨意。对，听到没有？什么？我们日理已经什么？这个我们这是不是追求我们的上帝看顾？哦，不叫民间市场用作的情况，这国土上的全是你的。所以呢，基督的意思就是荣耀上帝。最后你要明白，整个是要成就谁的心意啊？根据上帝的什么？根据上帝的基督教上帝的人本的什么？在危险那里呢？他会什么？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实现人类的共同愿望。这个现在的西方欧洲为什么跟伊斯兰教能合作，知道吗？美国在初中的伊斯兰教也是能够被接纳，对不对啊？就因为他被人性观幻想，我们这个要传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知道吗？这个是危险，啊，危险。好危险的。所以家人们说什么呢？如果你把人类犯罪这个世界是必然的，对这个旅程无关的这个神学，对他到就达到了分水岭，不能完全再慢一点点，完全慢一点点就是破坏了神的属性，玷污了上帝的属性，往后退一点点，你的神学观看是人本的走向划线，叫什么叫滑滑梯，就我已经下滑了，下滑了呢开始越来越走向人本主义的信仰，就是宗教，最重要，这个观点很正确。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呢，大家就有点这个是难题。所以我们创世纪那么重要，我们为什么那么厉害讲创世纪呢？这创世纪也很重要。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下次注意了，下次注意了，下次呢请注意，我们下个月就问大家每个人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其实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请问你认为人类犯罪事件是偶然还是必然的？必然的呢？为什么没有？就是你只要说什么，继续思考这七个什么事实，然后你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为什么在我们学校里面，我的每个孩子都是需要过这个问题的，无论他是什么教育背景的都没有关系，但他必须要面临这些问题。这是关于这些问题不解决了，你的信仰啊永远是什么？永远就是盲从，或者叫什么
跟着一个系统而已，你不是跟着人的，你要回到圣经本身。我们要尊重圣经本身，无论你什么样的神学背景都无所谓的，但你必须要尊重圣经本身。你圣经本身不尊重，什么都没有用。你谈人的理性，谈哲学，谈什么其他的宗教神学系统都不靠不靠谱的。但圣经本身你给我们答案，你可以反驳，但是反驳你必须要从圣经来，继续找圣经来支持你的观点，或者是我们不得后找圣经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判断。好了，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叫祷告准备结束。所以大家有没有一点点问题，有没有一两句的问题，我们可以留在下个礼拜讨论的，有没有现场的有觉得的。
张老师你这样分享，我首先很得意哈，收获很大。但是我就有个疑问，我就觉得上帝为什么他要制造这个人类，就是必然的。既然我们分析应该是必然多的哈，那为什么他要创造这种环境？对他们来说，他。有什么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神要他天天传扬他的什么救恩。基督徒在那里，上帝让我们做，我们被造物的人类哈，你只能透过上帝去造我们。上帝那个一个是荣耀他的名，让我们创造人类就是什么叫什么？透过他的人类的堕落哈，神就把他救恩的这个伟大的信仰显出来，于是我们能够得救，就结束了。上帝的对人类的历史计划就这样，懂了吗？再往后为什么？你不是神，你是人，不能再多问，明白这个概念吗？就是我这个理论能够承受多少重量，我目前会告诉你对不对？理论的重量，理论能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是被造物的，是吗？
它是创造的，
你现在说我是告诉你，一个上帝是让我们来荣耀他，第二看他的灭亡，还让他的子民得救，就上帝的天天传扬上帝什么救赎的恩典。神永远配得尊荣耀和敬拜，就是。现在回到现场就这样啊，但是还有不好意义，在现场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恶的，就毕竟你是人，我们不是人。再说不清，做能量从圣经来讨论，没有这类条件，圣经是什么地方，就都可以把握，都可以知道，但是目标是让我们配得尊，好不好？哪怕有不同看法也没关系，就再去思考，好不好？好，我们就祷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继续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创世纪实在是一切起源，就要包括我们人类祖先犯罪的这件事件，看起来是偶然，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上帝在当中的那种每一步的带领，每一步的保守，每一步的甚至使其发生，都有上帝你的美意。为什么？主啊，因为你在后边的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你在创世时间预定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来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对，从圣经的内证里面，新约的内证里面也帮助我们，其实旧约很多预言弥赛亚来临都是知道，既然救赎的恩典是创世时间所预备的，那就知道了人类的犯罪也是必然。只不过我们从这个事件本身还原这个场景，从上帝的创造人类使用的材料，当然有因很宝贵，但也有肉身的存在，就是你尘土来自尘土归回尘土的这个必然。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并没有悖逆神的这个能力，这也是上帝赋予了我们，而我们祖先确实也用了这个能力，就犯罪堕落了。那我们也看到了，你让我们的始祖竟然可以让魔鬼来到伊甸园，而且始祖可以跟魔鬼有对话，对话之后神又好像没有在现场，但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那我们也知道是吧，神是本来是禁止我们去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当我们祖先真正的果子的时候呢，神里竟然没有制止。而圣经里面看到很多事情你都是直接干预的，因为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你是全能的神，只要你没有干预就是你让其发生的，这才是神的绝对的主权。否则我们把主看得相对了，把上帝的或者是他的旨意看得相对，或者把神的能力当得相对，或者把神的意愿当得相对，但是都是违背了神的属性。这个是我们要面对很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 祝你的圣灵会开启我们的心窍，亲自的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主啊，其实你是何等全能的神，你是掌管宇宙一切万物的神。不但信主的人是在你的掌管里面被你所拯救，不信主的人也在你的掌管之下。君王的心如同龙骨的水随意流转，都是要成就你所指命令的事情。所以你说你叫万事都浮现效力，我叫爱很能的基础，就是按你旨意被召的人，你是调度万有为你的子民服役的。所以我们现在谢谢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何等全能的主，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在你掌管之外的。这个就看到了我们上帝是一个又真实又伟大，超过我们想象的伟大。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很多的人的本性很容易把上帝当成一个哲学化的一个概念，一个偶像化的一个概念，然后把它放在那里，但实际上里面事情都是还是我们自己的理性，我们自己在做事，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自己来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呢，让上帝的一些道德规范来规范我们一下，好让我们人类能够过得更美好一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是有主权的神，你是掌管一切的上帝。是吧，没有你的容许，没有你的带领，不可能有事任何一件事情发生的。就让我们好好坚定我们的信仰，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一位超越时空的上帝，是掌管人类的上帝，也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这样就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遵从你的名，俯伏敬拜你，我们才知道我们多么的渺小，我们多么的无知，我们多么的败坏。哪怕我们的已经被你所拯救的儿女，我们还是有时候是偏心己路，得罪你，犯罪跌倒，亏欠神的荣耀。当然啊，这个忍人在主你的掌管之下，你会伸手爱的比较管教。我们再回到你的面前，遵从你，敬拜你，更加顺从你的心意，我们就能够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自由，在基督里面成全你的旨意，来实现主你在道路上所实现的一切的你的所有的计划和目标，从而最终你的荣耀、你的旨意完全展现，我们只能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谢谢你担当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结束。
我们小时候听的版本是卡到这里，看看好，在这里。